您正在收听的是 KQ Y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的本地新闻，我是思远，
我是李青。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华盛顿州就业保障部发布失业救济金申请指南；
华州全面性教育法案成为法律；
中共病毒对不同人群影响不同；
CenturyLink 活动中心准备改建成野战医院；
亚马逊开始每天检测员工体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华盛顿州就业保障部于近日发布了失业救济金申请指南，提醒广大因为中共肺炎的肆虐而暂时离职或者失业的华州居民，尽快向州就业保障部申请失业救济金。该申请指南显示，如果雇主出于遵守州政府在3月23号下达的居家隔离令而不得不暂时停止营业或者缩减营业规模的话，那么受影响的员工可以申请失业救济金。申请人需要向州就业保障部提交姓名、社会安全号、出生日期和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还需要提交在过去一年半里的工作简历，包括所有前雇主的公司名称、所在地址、电话号码以及任职受雇的起止日期。申请人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对于失业原因一栏，首先应该写上 laid off， 也就是被裁员，显示自己是被迫辞职，然后在填写下一项的时候写上 company temporarily closed， 也就是公司暂时关闭，表明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因故暂时停止了营运。目前最便捷的申请失业救济金的途径就是通过州就业保障部的网站，申请者必须使用桌上型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在网站上先开设一个账户才能递交申请。如果申请人只有智能手机的话，就需要拨打州就业保障部的服务电话 1-800-318-6022， 但是眼下正是提交申请的高峰时期，所以要打通电话是非常不容易的。州就业保障部也提醒广大受到中共肺炎疫情影响的工薪阶层人士，要经常查看其网站的信息更新，因为华州政府不仅已经放宽了对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某些限制条件，而且还有可能随时出台新的救助措施，所以不管您是在疫情爆发时期因病离职，还是由于所在工作单位暂时停止营运，或者是因为被医疗部门强制隔离而失去收入的来源，都可以向华州就业保障部及华州劳工部申请救助，请大家密切注意政府官网的信息更新。
3月27号，华州州长金·因斯里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使之在华州成为正式的法律。新法要求对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和学生进行全面的性教育，并首先在2021至2022学年度的6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中开始实施，之后将对所有年级的儿童和学生实施。新法同时还赋予家长有权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参加还是不参加性教育课程的权利。法案的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克莱尔·威尔逊表示，新法案将提高全州儿童的安全。威尔逊称，这是为了让更小的孩子知道什么样的触摸是不合适的，不管是被同伴还是被霸凌者触摸，它有助于年长的学生识别和抵制虐待或强迫行为，并教育所有的孩子尊重差异，不要欺负别人。民主党州众议员莫妮卡·斯通尼尔称，新法将帮助学校为学生提供与之年龄相适应的性教育，以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和健康。新法的反对者表示，州公共教育主管办公室审核的课程过于直白，性教育应该限制在7到12年级。共和党华州众议员麦克斯蒂尔提出，为什么要急于消除年轻人的纯真？
目前，在全世界感染中共病毒的人群中，大多数人呈轻微症状或中度症状，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会成为重症患者，谁最应该担心自己。虽然科学家们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来确定谁是最危险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早期病例的初步数据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根据目前的数据，老年人受到的打击最大。在中国 ,80% 的死亡发生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这一趋势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与女性相比，男性面临的风险比较大，有基础病史的人群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大。基础病史包括免疫系统减弱、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囊性纤维化和糖尿病等。既往健康状况越不好，病人死于中共病毒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意大利，死于中共病毒的人中，大约有一半人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疾病，只有 2% 的死亡病人没有既往病史。
在对华盛顿州几个地点进行调查之后，金俊决定把位于西雅图市区的 CenturyLink 活动中心 变成野战医院来使用。它可以同时接纳大约150个病人。金俊行政长官 Dan Constantine 说，我们这次所面临的危机与以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挽救生命并摆脱大瘟疫的进一步流行。上周日开始，第627医院中心将把通常作为高尔夫球和汽车展举办地的 Central Link 活动中心改建成为野战医院，为那些没有感染中共病毒的人，但是需要其他医疗护理的人提供服务，以帮助减轻整个地区对医院床位的需求。华州州长金因斯里称赞，这一项目是一种英雄行为。因斯里说，我们正处于马拉松的起点而不是短跑，我们需要时间来渡过难关。活动中心将有148张床位，药剂师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将使该中心成为一流的医院。西雅图市长 Jenny Durkin 希望这将有助于减轻华州对医疗方面的需求。他说，我们要确保能够将这些患者转移到对他们来说安全有效的医院环境中，所以这家医院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这种能力。州长 Inslee 表示，如果病例继续增加，华州有能力把一些活动中心的大型设施改建成野战医院。
在上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亚马逊公司表示，他们将开始实施每天检测员工体温的措施，从西雅图和纽约的工作地点开始，并尽快扩展到其他区域。亚马逊并没有明确说明有多少员工将接受测试。鉴于目前大部分可以远程工作的员工都已经离开了办公场所，预计这项检测措施主要是针对在仓库和物流中心工作的员工。根据路透社上周六的报道，已经有至少17处亚马逊的工作场所出现了确诊病例。上周，位于肯特市的亚马逊物流中心一名员工确诊，但公司并没有关闭该中心。亚马逊在声明中表示，公司遵循卫生官员给出的防疫指导，并采取了严格措施，保证工作场所的干净卫生。联邦卫生官员3月11号建议西雅图地区的雇主对每一个进入工作场所的人进行症状检测，包括测量体温等等，但本地的大部分公司都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波音公司发言人引用了 CDC 的报告表示，测量体温并不能有效地检测病毒，体温高低与是否患病并没有绝对的关系。这里是 KQES 华语公共广播电台，以上新闻由李欣、思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